快讯：达拉斯 ICE 办事处爆枪击案，凶手自尽。川普强硬出击，普京指老虎现形，习瞓唔着啦。地方政府穷到癫，霸占民营企业，爆大规模赖账潮。观众朋友，大家好。今日是9月24号星期三，下边是详细内容。先来看快讯。美国联邦官员表示，在礼拜三早上9月24号，德州达拉斯一处联邦移民和海关执法局外地办事处发生了枪击案，导致两人丧生，一人重伤。 CNN 报道，警方确认这名枪手为一名白人男子，他在特工靠近时自射头部自尽，三名受伤者均为被 ICE 拘留人士，调查正在进行中。美国副总统曼斯发帖文回应这件事，对执法人员特别是 ICE 的疯狂攻击必须停止，我为这一次袭击中所有受伤者及其家人祈祷。联邦调查局达拉斯外地办事处负责人表示，这宗致命枪击案据信有针对性，特别主管探员乔罗斯罗克讲，我们从涉案枪手附近发现了弹药中看到的初步证据，含有反 ICE 信息。德州共和党联邦参议员克鲁兹在新闻发布会上说，今日上午的事件是德州第三宗针对 ICE 或者 CBP 的枪击事件，这个必须停止。我们要对每一个使用言论妖魔化 ICE 和 CBP 的政治人物讲打住。路透社报道，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美中俄的大国牌桌上打出了一张出人意表的川普牌。泽连斯基在与美国总统川普于联合国大会场边会晤后，公开表示他相信川普是唯一有能力改变中共党魁习近平对俄乌战争立场的关键人物。据报道，泽连斯基24号接受福士新闻专访时直言，中共目前并不希望战争结束，因为不支持俄罗斯不符合他们的利益。他认为在所有国际领袖中，只有川普的强硬手法和不可预测性先有可能叫得动北京的既定立场。泽连斯基在礼拜二联合国大会就谴责说，如果中共真的想要结束这场战争，可以强迫莫斯科停止侵略。没了中共，普京束手无策，批评中共支持俄罗斯对乌克兰侵略。泽连斯基说，看不到北京有想要战争结束的迹象。泽连斯基此番言论正值川普对乌克兰立场出现180度大转变的同时，就在前一日，川普在其社交媒体上再次对乌克兰战争发表强硬言论。他明言，乌克兰在欧盟和北约的支持下，完全有可能收复所有失地，恢复到战争爆发前的原有边界。他甚至直言，这场战争本应该由一个真正的军事强国在一周之内解决，现在俄罗斯就在危机中苦战三年半，已经毫无目标，形同一只纸老虎。就事件，泽连斯基称川普的转变令人惊讶，并将其视为美国将支持乌克兰直接突击结束的一个正面信号。而克里姆林宫24号则驳斥说，俄罗斯是熊不是老虎，而世界上没有紫熊这一样东西，并称普京重视川普为解决乌克兰冲突所做的努力。另外，美国国务卿卢比奥亦警告俄罗斯，他说，川普总统是一位非常有耐心且有意愿追求和平的人，但他的耐心亦是有限的，如果有必要，美国对俄罗斯施加更多经济制裁的选择。值得注意的是，川普的判断和战场上的实际情况相呼应。近期乌军对俄罗斯能源设施的无人机袭击明显增加，炼油厂、 输油管道成为了重点打击目标。这种精准削弱俄经济命脉的方式已经逐渐见效了。美国方面的情报显示，俄罗斯的财政赤字和能源出口困境正在恶化。路透社最新报道，为了应付俄乌战争的军费开支，俄罗斯财政部门24号提议上调加值税税率以筹备军费。俄国2024年征收的加值税约占预算收入的 37%， 而俄国财政部在军费压力之下提议调高加值税税率 2% 到 22%。 据分析师估计，这一举动会令俄罗斯国库获得约10,000亿卢布的额外收入。除了提高加值税之外，俄罗斯财政部亦抛出了其他增税提议，譬如进一步对赌博行业征税，或者取消小型企业的税收减免。由此可见，如果西方加强制裁并进一步限制俄油出口，普京政权极可能因为经济崩溃而出现根本性动荡。川普所谓快速了断不是空谈，而是一个正在酝酿的现实选择。时事评论员陈静在《看中国》撰文指出，对中共来讲，这场战争早已超越俄乌之战，成为了北京本身存亡的试炼。习近平在9月3号明确将自己和俄罗斯绑在一起，承诺继续提供资金和物资援助，还开放国境给俄罗斯免签。不过中国国内经济已经陷入困境，哪里还有足够的资源去输血俄罗斯呢？这个正是习近平最大的梦魇，既不能够被普京跨了，但是又没有势力保住普京。陈静认为，川普的强硬姿态表面上是针对俄罗斯，但真正的动荡就发生在北京，更可能意味着世界格局即将迎接新的转折点。因为如果普京的政权动摇，下一个面临全面围堵的就必然是中共政权了。中国经济下行，地方政府财政短缺的信号全面拉响，各地先前为了招商引资而画的大饼的补贴政策，现在正演变成为一场看得到食不到的大规模赖账潮。据大陆媒体报道，各地近期相继爆发人才和企业补贴拖欠事件。有山东民众投诉2024年的补贴到了现在未发，亦有湖南的网友反映人才引进和购房补贴已拖了长达8个月。就事件，地方政府的回应一样，海洋市政府称申请数量多、金额大，导致延迟。江永远财政局则在深表协议后坦承，当地财政支出进度偏缓，需要循进渐进逐步解决。更令人吃惊的是，江永远官员直言人才引进补贴不在保障民生、工资和政府运转的三保范围内，等于公开承认在财政危机下，人才已被视为可牺牲、非必要支出。不单止是这样，地方政府对企业的承诺亦同样弹票。广西柳州市一名政协委员透露，当地对企业承诺的一篮子补贴政策估计资金高达几十亿人民币，但都没有及时拨给企业。就事件，柳州市政府的回应竟是公开承认政策弹票，并要企业再等3年。地方财政的枯竭不单止导致欠钱不还，更曾一度催生出更为恶性的跨区抢钱乱象。24号又爆出一件中共官方霸占民营企业事件。据大陆媒体大象新闻报道，中国重庆泰克环保科技公司创办人唐显策响应招商，在贵州省仁怀市茅台镇大力投资8亿兴建白酒废水处理厂，点知建好后就被维仁市政府赶走并接管厂房。据了解，这间白酒废水处理厂估计每年营收为3亿多，净利润高达8000万到1亿，而 2022年5月通过验收，但同年6月10号，怀仁市工业和商务局人员就通知解约，在警方陪同下将厂区人员赶走，交由其他废水处理业界人士接手。唐显策在接受专访时痛心回忆，当日警察入来直接没收员工手机，要求厂内人员在两小时内收完物品离开。他说自己考虑过各种风险，万万想不到的会遇到政府赶人这种事。唐显策感叹说，自己的公司原本是蒸蒸日上，被抢走厂房后面临资金链断裂的困境，员工从原先的200多人萎缩到现在的30人。就在大陆媒体报道这件事后，怀仁市政府见情况不妙，快点发声明指称，已成立计划小组展开全面调查，更是引发中国网友的愤怒。相继炮轰，这个就是土匪来的，痛斥当地根本是自己查自己，恐怕很难会有什么结果。还有人忍不住感叹，这种事发生了3年了，如果不是引发舆论关注，可能就这样一直压下去。在海外 X 平台上亦都引起热烈讨论，开门招商，关门打狗，共产党从无信用可言，从成立就一直耍无赖，对其他人的财产用抢的方法进行共产。以前用这一招对付台商，台商跑了，现在开始抢劫民营企业，公司合营，没收地主财产，没听说过吗？难道地主还有机会跟土匪帮他理论和讲法理？他们会睬你吗？他们有为你们站在一起吗？站在你们这一方基本问题和立场吗？还期待中共有人性吗？真是太天真了。有分析指出，无论是赖账还是抢钱，都反映出在经济疲弱巨大压力下，地方政府的治理失序常规和营商环境持续恶化。瑞士新苏黎世报报道，在美中对抗和产业链重整的大背景下，台湾凭借没有中国产零件的供应链卖点，在军用和安全无人机市场上正快速崛起。文章指出，台湾无人机最重要卖点是这些无人机及其零件都不是来自中国，而民主国家亦越来越看重这一点。无人机需被用于安全敏感领域时尤其如此，其中包括军方的侦察和攻击无人机、警用无人机以及电信等关键基础设施的安保无人机等等。西方国家担心中国产无人机可能会向中共汇存数据，亦担心发生危机时中共会从远程关闭无人机。另外，北京当局还随时可以切断系统和零件的供应，所以几乎每日都在遭受北京威胁的台湾政府要求供货商确保他们提供无人机不含任何中国产零件，提出了建立所谓飞鸿供应链的呼吁。与此同时，台湾亦在积极和西方国家展开军事合作。台湾国家太空中心23号和英国卫星应用加速中心签署5年合作备忘录，双方将加深在太空组装制造、太空应用、产业连结和技术培训等面对交流，为台湾跨足国际太空供应链奠定关键基础。另据日本产经新闻报道，美国国防部前政策顾问吉原恒淑接受该部专访，透露了美国川普政府在即将公布的新国防战略报告，将防止中共武力夺取台湾的阻吓措施列为优先政策。据悉，文件中亦纳入要求台湾加强自我防卫努力。根据吉原恒淑的解说，新版国防战略将防卫美国本土和吓阻中共夺取台湾列为最大的重点。这个吓阻不单只是加大对中共军事能力，还包括一旦中共真的发动大规模侵台和登陆作战，美军将直接介入， 阻止中共达成目标具体军事行动情景。北美居家影片监控技术制造商洛瑞斯和洛瑞斯科技23号在美国被起诉，控方指控洛瑞斯涉嫌对消费者隐瞒其产品使用了中国监控技术，对美国国家安全造成了威胁。洛瑞斯过去是中国浙江大华科技公司的全子公司，在成为大华旗下公司期间，洛瑞斯的产品使用了大华的技术和零件，而美国已在2019年的10月将大华科技列入黑名单，并于2022年10月将大华列为中国军事公司，进一步限制其在美国的业务活动。美国内布拉斯加州总检察长迈克·希尔杰斯指出，即使洛瑞斯在2022年将业务出售给台湾云端服务航品股份有限公司，但仍依赖大华的技术，使用其摄影机及监控设备零件，网络和系统仍与大华相关联。他指出，大华的摄影机存在严重安全漏洞，可能令到黑客，特别是和中国政府有关的黑客，存取用户的影片和录音资料。其他分析还发现，黑客可能未经准许就存取其网络，甚至能够远程修改摄影机的设定。控方认为洛瑞斯和大华的技术合作违背了其对资讯安全的承诺。希尔杰斯指出，内布拉斯加绝不会容许这一种欺骗且危险的行为。广东省气象台消息，今年第18号强台风华加沙已于9月24号登陆阳江海陵岛，这个被称为风王的超级台风强度和2015年彩虹和2018年的山竹相当。大陆媒体报道，登陆时中心附近最大风力达到13级，受其影响，珠海、深圳、广州等地出现了狂风暴雨，珠海市出现了17级阵风，并发生海水倒灌。广东省南方报业传媒集团记者奔赴沿海地区直击台风现场，9月24号凌晨，珠海进入7级风圈，记者在酒店房间听到狂风呼啸，被风声惊醒。24号上午，记者在珠海著名的情侣路沿路开始直播，直播过程中头盔被空中飘动的杂物击中数次，阵风将人推着走，沿线人行道的树木被风吹到连根拔起，路边的共享单车倒了成片，电线杆和路灯杆左右摇晃，海边不断涌上大浪。其他报道可见，广州15米高的树被连根拔起，有市民被困在深圳72层高的酒店内，目睹海面上泛起的波浪。在广州，官方已发出五停通知，就是停课、停工、停产、停驶、停业。除抢险救灾和民生保障单位外，全市实行五停，这个是今年以来最强的。热带气旋已在台湾造成14人丧生，几十人失踪。台湾消防部门礼拜三表示，东部花莲县一座水库缺堤后，洪水扑向城镇，导致至少129人失踪。从这个礼拜一开始，台风华加沙的外围风圈持续为台湾引起豪雨，同时香港正面临汹涌浪潮的侵袭，巨浪扑向这一座亚洲金融中心的东南部海岸线，沿路人行道被奔涌而下化作湍急的白浪，将部分的住宅区旁边的路全部淹没。以上就是今日的报道内容，感谢你的收看。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你点赞和订阅，我们下期节目再见。